家平安。明天晚上就是圣诞夜了，对吗？请问大家已经计划好你要怎么过圣诞节了吗？哦，没有啊。 OK， 我以为大部分人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家的孩子哦，很喜欢听那个 FM103.5、哦、那只要一上车呢，他们就会要求我转到这个电台。一上车他们就会说 Music please、yeah、然后呢，我发现大概从感恩节开始，这个电台哦就会开始播放那个圣诞的歌曲。那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就问我们家女儿，我说乐乐，怎么现在哦有这么多的圣诞歌曲都不是诗歌啊，然后呢都没有提到耶稣。我说好像我觉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听这个电台，好像去年他们还播放比较多诗歌，好像今年感觉上哦少非常的多。然后又过了几天，我们在车上啊，我们家女儿乐乐她就突然说，他们刚刚哦连续放了两首的圣诞诗歌，哈、哦，这个好像要帮这个电台平反一下哈、哦，但是似乎就更证明了说呢，那个圣诞歌的那个圣诞诗歌的那个比率哦，到底有多么的低哈、哦，所以呢，这个突然听到两首连续放的，我觉得好惊讶啊、哦，你可见得说他很少放。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庆祝圣诞节但是呢排除了耶稣哦，就很像我们这个举办那个生日 party、哦、但是没有寿星一样、哦、这个好多气球啊，然后上面那个气球写 happy birthday 啊，然后大家就围着那个蛋糕然后唱那个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 happy birthday to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yeah, 没有受气，然后大家就切切蛋糕，然后呢吃完蛋糕就结束回家。生日 party, 但是怎么样？没有受心。圣诞节没有耶稣，就像是这样子。或者又很像我们去现场看那个篮球比赛，结果呢没有球员啊。哇，我们去到现场，哇，挤满了观众，然后呢这个啦啦队的表演哦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呢还跟台上台下要有互动，对不对？所以就会丢一些礼物到那个观众席上，然后大家就好开心好 happy 哦，然后呢结束回家。然后朋友就问说，哎，你今天去那个看那个篮球比赛觉得怎么样啊？说什么？很好，但是呢没有比赛，没有球员上场。会觉得怎么样？太怎么样？太奇怪，你会觉得太奇怪了。圣诞节，我们过圣诞节哦，没有耶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在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哦，我在想，也许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哦、到底圣诞节的主角，这个婴孩耶稣，他究竟是谁啊？为什么呢？2000多年哦，这个每一年呢，全世界人都要庆祝他的出生哦，到底为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求你今天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也可以更多的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不会错失这个圣诞节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首先呢，关于这个奇妙婴孩是谁，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婴孩是献给上帝的还是上帝赐下的？好，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什么，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是谁？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啊、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都要怎么样？要称圣归主、啊、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就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哦、在耶稣出生差不多是40天的时候、啊、就把婴孩耶稣呢带到圣殿要献给上帝、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律法，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在那个埃及啊受这个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然后那个神要救他们出来，大家知道那个摩西的有十灾，对不对？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神要救他们出这个埃及，然后在为了救他们出埃及，神就让那个末世的审判好像就提前哦，就来到那个埃及地所有投身的，借着这样子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好，记得吗？是后来这个神这个杀了这个所有这个埃及地所有投身的，不管是人是牲畜，所有投身的都杀了，然后所以埃及的那个法老他家的长子也被杀了，所以那个长老就说你们都离开吧，就把他们都赶走了。好，神借着这样呢把以色列人救出了埃及。好，但是在那个时候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家里面哦，每一家呢或者两家合起来，就把那个杀一只那个羊羔，杀一只那个羊，然后呢把那个羊的血就涂在这个门框上面，代替这个以色列家那个头身的那个长子，代替以色列家那些牲畜，所以他们就躲过了这个审判。所以从此以后哦，所有以色列家那个头身的那个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他们每一年都要过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说上帝的审判逾越过这一家了，原来要进来审判就逾越过这一家。为什么要逾越过这一家呢？因为有一只羔羊已经代替他们接受了审判，所以呢就看到了那个血就逾越过那一家。好，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家所有投身的都是属于神。好，那因为耶稣呢是约瑟玛利亚的第一个孩子投生的，所以要献上要给神。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刚讲这个故事，就是在出埃及记那边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现在知道什么？为什么都归神，对不对？为什么投生的都归神？好，十四节开始。好，预备，请。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好，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律法，就把婴孩耶稣献给神，带到圣殿里面献给神。好，但是当他们抱着这个大概40岁的小 baby 耶稣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要去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来办理，结果刚好就遇到了那个公义虔诚的西面啊。圣经今天我们的经文说呢，西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了圣殿，就刚好就遇见了耶稣的父母，就抱着婴孩进来，要按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个画面你想到的是什么，并不是他们这个西面好像在一个小小的这个房间哦，然后呢玛利亚跟约瑟就抱着耶稣进来，在一个很密闭的空间啊，其实不是哦，他们其实是在圣殿的广场里面相遇的啊。这个有看到这个圣殿的图哈，有一个圣殿的外院，有看到吗？我特别把它圈起来哈，就是它是在那个广场哈，因为呢这个抱歉，那个时候的女人哦无法更进去了，不没法进到圣殿的更里面了啊，最能够进到最里面，他们就是在这里了。好，所以呢这个玛利亚他们呢一定还是在这里哈，就这个跟西面相遇哈。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广场，所以是很多人的，所以不知道是怎么样，西面他就是可以认出这个婴孩来，他看到了这个西面一进来就看到了，就认出来了。然后呢圣经说呢，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面说，这个婴孩是神在万民之前为万民所预备的，是神赐下来给以色列人，也是赐下来给外邦人的。西面说，现在呢 我死而无憾了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救恩，看到这个婴孩耶稣，他就说我就死而无憾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说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可以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启示，圣灵启示他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在未死以前他一定会看到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现在他说他看到了，所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就可以安然去世了。因为这个经文，所以人家就说西面，我们都叫他老西面，不是老面，老西面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好像他已经预备好要死了，但是其实圣经没有说他到底是几岁了。但是你知道对西面来说，他说我现在看见了主所赐的基督了，他看到了上帝所赐下来的。所以我们看经文看起来好像是约瑟玛利亚献上了他们投生的儿子，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却是上帝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这个就是圣诞节最最重要的意义。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神的独生爱子成为一个婴孩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再说一次哦，是谁来到了这个世界啊？是神的独生的爱子。以色列家是献上那个头生的，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儿子，而且献上了以后可以花钱就赎回来了。但是呢，圣诞节不是头生而已，是独生的。神就让他独生的爱子，而且成为一个小 baby 啊，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是圣诞节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神赐给人最大最宝贵的礼物啊。我们现在圣诞节常常没有看到婴孩耶稣，都看到谁啊？都看到了他，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其实你知道吗，圣诞老人圣诞老公公原来也是颇能够表达圣诞节上帝赐下礼物的这个意义，本来是这样子的这个你知道，其实圣诞老人他原来真的有那个人的他是谁呢？他是第四世纪在土耳其的米拉城的大主教他原来是个主教，是叫 St. Nicholas 他原来是一个这个大主教的他生长在一个很富有的人家然后呢后来他把所有的钱财全部都分给了穷人他其实是对信仰非常的坚定的，所以在那个早年的时候他还曾经因为那时候罗马皇帝叫做戴克里先对基督徒有很大的逼迫他还因为信仰的逼迫就被抓到监牢里面，而且呢这个饱经很多这种他们就说照三餐打，你知道就是呢受到很多的殴打，因为信仰的关系。那后来是因为那个君士坦丁大帝就宣布说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之后呢这个 St. Nicholas 才被释放出来然后呢这个 St. Nicholas 我们如果看他的一生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很有智慧的人，而且他就因为他就是秉持那个基督的爱，他最有名的就是呢非常的慷慨大方送礼物，他常常穿着他的那个黑白对不起红白相间的那个主教服穿着红衣主教的那个袍子，然后呢就骑着驴子就去拜访各地各家的小孩子，然后呢就分发那些礼物给那些孩子。所以你现在看圣诞老人他那个红衣服其实原来是那个主教袍，你知道你看他的那个帽子其实原来是主教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冠冕，是主教冠冕OK 好，那可是就是 St. Nicholas 就是这样，他就是很疼爱孩子，发很多的礼物给这些孩子然后他刚刚我们说他是米拉城的主教，那米拉城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港口的城市所以后来这个 Nicholas 他的那个礼物也借着船舶就运到那个地中海沿岸的世界各个地方然后那些水手们他们就带着这个 Nicholas 的这个主教的这个很慷慨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就前往了世界各地所以后来这个 Nicholas 他其实哪一年死好像历史学家不太确定，但是很有意思却确定说呢他其实是12月份死亡的 OK 那也因为他这个很慷慨赠送礼物的故事就 越来越流传，所以他的生平的故事就越来越多人哦都知道。后来慢慢他成为这个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啊。他们说呢，中世纪的教会这个最多的那个画像，最多的就是耶稣还有玛利亚，第三名呢就是 Nicholas， 这个很红的，你知道哈。所以后来到了十二世纪啊，欧洲就出对不起，在六世纪。在六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堡有一间教堂哦，就用他的名字来成为那个教堂的名字。然后等到十二世纪就开始在欧洲就出现了这个 Saint Nicholas 的纪念日。好，那这个纪念日呢，就是互相赠送礼物，然后呢还有一些慈善的活动，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好，这个十二世纪就开始啊，然后纪念他的这个节日其实是十二月的六号。好，但是后来你知道我们那个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啊，他呢就很希望说我们用另外一种选择来取代庆祝那个 St. Nicholas 的这个节日。好，所以路德他就创立了说呢，以后呢我们这个基督徒呢就在圣诞节的前夕，然后我们用基督，用婴孩基督的名义哦，来互相送礼物，来建立这个传统，取代呢以这个 Saint Nicholas 的名义送礼物的这种惯例。好，所以后来怎么样，后来我们慢慢呢大家就都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互相送礼物。那为什么要圣诞节来送礼物呢？是因为马丁路德他希望圣诞节可以成为一个好像围绕童女玛利亚生子的这一份最高的礼物的这种意义，然后呢我们在圣诞节就展开这种互相送礼的这种惯例，好，来庆祝这个节日。好，互相送礼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上帝把最大的礼物送给我们。好，然后为什么会有圣诞老公公呢？好，原来是马丁路德把这个从十二月六号 St. Nicholas Day 把它移到圣诞节。好，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有钱的国家哈，然后就不断不断的送礼，然后所以现在我们都很习惯，好像圣诞节就看到圣诞老公公。好，但是路德他起初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互相送礼，我们要体会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他说呢，我们要体会到一个事情哦，就是呢他说是躺在这个是很多很多这个 Nicholas 的像啊，反正就是画很多很多很多他的图像的。 OK， 好，然后那马丁路德说他把它改到我们圣诞节来送。他说呢为什么？他说因为哦，他说躺在玛利亚膝盖上的是我们的救主，感谢上帝他爱你，所以赐给你一位救主。所以以后我们每一次我们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想起那个是一位因着基督的爱而慷慨送礼的大主教。好，当我们大家在圣诞节互相送礼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最宝贵的礼物呢是上帝他赐下的这位宝贵的婴孩。好，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来送一些礼物哈，我要送一点礼物给我们这一期主日学的班长哦，这个向阳姐妹，好，还有呢另外这三位优秀的学生哦 ，Kathy、Wendy 还有 Esther， 好不好？请他们上来，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哈。这个向阳姐妹在这一次的这个班长哦，她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好，这个请你上来，请上来哈。还有 Esther、Wendy、Kathy， 好不好？请你们也上来，啊 ，Esther 出去旅游了，是不是？呀，谢谢谢谢，呀 ，OK。呀，谢谢。那麻烦再帮我把这个给 Esther， OK， 好，谢谢谢谢。呀，他们那个上主日学非常非常的这个认真哦。向阳是我看过目前来我们教会以后我看过最认真的班长哈、哦。每一天在 WeChat 群里面告诉班上的同学说，今天该读圣经哪里了？好，这个礼拜要背哪一段圣经？哈，不断不断的提醒哈，谢谢他们。好，那 OK， 我们接下来哦就要思想，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个婴孩到底是谁？我们要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所赐下的这个婴孩，究竟是救恩还是祸源呢？大家一看到可能会觉得，牧师你提的是什么问题？ 刚刚路德说，我们说路德说他是救主，对不对？可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你会发现他好像是两面并成哦。为什么呢？好像一方面西面他说什么，西面他说呢，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就是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一方面他这么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西面又对玛利亚说什么呢？说这个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怎么样，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而且要做毁谤的画饼，好像会有很多的争闹，很多的这种攻击，然后叫许多人的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而且玛利亚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首先西面他是抱着他手中的这个婴孩，然后他就说呢，我看见了神的救恩。西面不是说这个婴孩要带来救恩哦，西面说这个婴孩就是救恩啊，他本身就是救恩。而且西面说这个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的，更是给万国万民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外邦人哦，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啊，好，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非以色列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以色列人啊？犹太人有没有？我们当中没有。 OK， 好呀，yeah， 所以我们都是外邦人。 OK，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外邦人哦，在属灵上好像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与神互动。但婴孩耶稣呢，就是照亮我们外邦人的光，把真神启示给我们，然后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在今天的经文也读到说，耶稣满了第八天哦，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就给这个孩子行了割礼，然后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这个就是还没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哦，就是耶和华拯救。现在呢，借着耶稣，耶和华上帝也要把我们这些外邦人从罪恶、黑暗、死亡里面拯救出来，要使我们可以活在盼望和光明当中。耶稣会成为我们外邦人的光啊，这是对我们外邦人来说。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哦，所以他们一直以来他们就有神的话语，他们就有神的启示，他们就有祭司，他们就有先知去传递神的话，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数百年来，他们就是受到外邦帝国的统治跟压迫，所以他们非常期待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他们非常期待有一位弥赛亚带他们呢重返荣耀，你知道。所以西面双眼注视着婴孩耶稣，他就很激动地说，这个就是弥赛亚，这个就是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荣耀。你知道作为一个第八天受割礼，然后又按照律法被献上的以色列人，这位耶稣哦，他后来成为全人类的救恩，2000多年来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庆祝耶稣的降生，所以他真的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啊！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可是呢，全世界还有谁出生全世界在介绍啊？没有啊，就是这一位，全世界人都专注聚焦在他的身上，而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真的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好，这是的确像经文讲的，可是为什么经文又说他会叫以色列人当中的许多人跌倒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他不符合以色列人对弥赛亚这个角色的期望。其实早在耶稣降生700多年前，有一个先知以赛亚，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预言了。好，以赛亚说呢，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说呢，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倒 跌倒，而且跌碎，而且陷入网罗，要被缠住。好，他必作为圣所。我们刚刚看到圣殿的那个图画嘛，圣所就是圣殿当中最中间的部分，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就是神向人启示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基督要成为圣所，因为我们就会在那里遇到神，我们就在那里看见神的启示。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在等那个弥赛亚来，他们要得到神来的启示，他们要再一次遇见神。可是呢，以赛亚先知说呢，他虽然是作为圣所，却会成为以色列两家的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的确哦，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并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们真的因为婴孩耶稣被绊倒了，他们真的没有在婴孩耶稣的身上得着上帝要给他们的祝福。为什么？好像耶稣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安慰者，耶稣成为他们的破坏王，对不对？使他们跌倒，甚至他们会被跌碎在当中啊，使他们被网罗给圈住啊，使他们绊倒。耶稣没有成为安慰者，耶稣成为破坏王啊，因为耶稣没有成为一个军事的政治的革命家，耶稣没有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耶稣反而被罗马政府给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不能接受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而耶稣被钉十字架，也就是今天西面对玛利亚的预言，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当玛利亚看到耶稣被鞭打，满身是血，当玛利亚看到耶稣 他自己的儿子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全身赤裸的时候，玛利亚的内心真的就是像被一把大刀给刺透一样的那种疼痛，那种碎裂，那种撕裂。所以我们在这边你发现哦，圣诞节的故事并非完全就是甜美跟光明的啊。西面在这里他很忧郁的预言了，就救恩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才能够得着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以色列家出埃及的时候要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框上面吗？那只羔羊就代替了以色列家中的长子接受了审判，而那个羔羊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啊。同样这位先知以赛亚，他预言700多年前，耶稣降生700多年前，他就预言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什么？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当西面看着这个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你的救恩，我看到了神所预备的救恩。西面不是说耶稣带来救恩，西面说耶稣本身是救恩。耶稣怎么成为救恩？耶稣怎么成为万国万民的救恩？耶稣成为那个救恩的方式，就是他代替万国万民接受罪恶的刑罚，接受死亡的痛苦。这一点哦，使许多的以色列人跌倒，这一点使玛利亚心碎，但是这一点也使许多的人兴起，记得吗？这个婴孩贝利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跌倒，但是也要使许多人怎么样？可以兴起。兴起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常用这个字来讲复活，也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婴孩可以复活。所以你知道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的预言，他除了讲耶稣是会 成为跌人的磐石，很多人跌碎在当中。但是以赛亚他也说，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信靠他的人可以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同样是那一块石头成为一些人的陷阱，使他们跌倒，使他们跌碎，却成为另外一些人宝贵的根基，带来稳固跟平安。同样是这位婴孩成为一些人的安慰者和救恩，但是却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破坏王还有祸源。请问弟兄姐妹，差别到底在哪里？差别到底在哪里？今天的经文西面他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人的心。如果一个人的心他认为我很好，我哪里需要上帝赐下什么救主，他就会因为耶稣而跌倒。如果一个人的心认为耶稣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他都失败的死在十字架上了，那哪有什么能力来救我，那他又陷入了只看表面这样的一种圈套和陷阱。若是一个人的心认为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有人代替我接受刑罚，有人代替我完成救恩，哪有这种事，当然要靠我自己的努力，那么他会跌碎在这个石头上。经文说毁谤的话语，其实也可以把它翻成反对的记号。耶稣一生就是受到很多很多的毁谤，十字架也成为了反对跟抵挡的记号。而且同时你知道，对耶稣对十字架的拒绝也会带来审判，耶稣跟十字架也会成为上帝审判的记号。为什么呢？当你不愿意接受耶稣，不愿意领受这个十字架，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羔羊的血涂抹在我身上，也就是说我不要让上帝的审判从我逾越过去，我要接受那个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羔羊，这个十字架也就成为了上帝审判的记号。但是如果一个人打从心里说感谢上帝赐下这个宝贵的救恩，赐下这个稳固的磐石，倘若一个人的心这样说，那么他就要兴起，他就要得着复活的新生命。倘若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体会到上帝的独生子竟然成为一个婴孩，这么柔弱，这么没有攻击性，这么让人可以没有恐惧没有害怕的就来亲近，他如果体会到这个，然后他说我愿意，我也要像西门一样把耶稣接过来，那么他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经文说耶稣，这个婴孩耶稣会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那个意思还并不是说呢，耶稣会把你心里最深的隐私和秘密公诸于世显露出来，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说耶稣他会逼使我们每一个人哦，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要做出一个抉择，你是要接受他还是要毁谤他，你是要让他成为你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还是你要让他成为你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那个房角石。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如果圣诞节少了耶稣，其实就错失了整个的圣诞。神使他自己变成像婴孩一般的软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类哦，可以自由的选择你要如何来对待上帝。当上帝是非常威严满有全能荣光照耀的时候，全部人都俯伏下来，没办法，
那么荣耀，这么有能力，我根本对抗得了，哪里有办法？但是上帝刻意的，他就选择成为一个就是小 baby 啊，就是这么软弱，小 baby 对你没有什么任何的伤害，他根本没有能力来攻击你，没有能力来伤害你，他成为这么软弱，上帝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自由，我们人类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你要如何来对待上帝，你要如何来对待这个婴孩。所以今天哦，我们要思考要思想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生命抉择的问题，就是你要因为这个婴孩跌倒，还是要因为这个婴孩可以兴起。不晓得你的回答，你的抉择会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段的安静的时间，你来思考上帝的独生子，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成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上，完全的柔弱，你绝对可以拒绝他，他让你有这个自由，他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成为那个羔羊，代替你承担上帝的审判，让上帝的审判可以逾越过你，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要接受或者你不要接受，你可以决定要自己来承担上帝的审判，还是要让婴孩耶稣为你来承担。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要问在座每一个人几个问题，那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我要请你自己心里面做出一个生命的抉择。我等一下会邀请你用举手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决定，而那个举手的一个表达决定最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的一个回应。首先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要问你们，你们愿意像西面一样拥抱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至宝，好像西面抱到了耶稣，看见了这个救恩，他说哇，我已经死而无憾了，因为这是生命中的至宝。我们当中如果有基督徒，你愿意像西面一样说，耶稣你是我生命的至宝，你比我的命都更重要，有这样的基督徒好不好，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跟耶稣回应说，耶稣你太宝贵，比我的命都宝贵，耶稣谢谢你为我的生命而舍了你自己的生命，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我要再问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要问之前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所赐下的这个礼物，就是婴孩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婴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洗净你的罪，让他成为你生命当中安定的力量，坚固的磐石。你愿意的话，我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是对耶稣的一个回应，说我愿意，婴孩耶稣我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里，谢谢你，我看到了，举起手来的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我们在座的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的朋友，你今天说，原来我过了这么多年的圣诞节，原来圣诞节最重要的是要接待这个上帝赐下的礼物，如果你愿意的话，最后一次的机会，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等一下我要为你祷告。好，我看到了，谢谢，请放下。最后我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正在人生的忧伤低谷，甚至是死因幽谷，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要邀请耶稣成为你的安慰者，为你带来亮光？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现在正在人生的死因的幽谷，你说耶稣啊，求你成为我的安慰者，求你为我带来亮光。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请同工帮我们把灯关起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2000多年前你来到这个世上，你就是真神，但是你成为小 baby， 你来到世上为了要来拯救我们，为了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为了来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座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是何等的宝贵，他们愿意认识你是他们生命中的至宝。我求主更多更多的向他们启示你自己，在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让他们对你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更多的看见你的宝贵。主，我们也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他们今天决定要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救主，你成为他们的基督，成为他们的弥赛亚，你成为他们的拯救者，要请你来洗净他们的罪，成为他们生命中坚固的磐石。主，我求你现在就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引导他们的人生，好像你已经引导了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命一样。主，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目前在人生的黑暗的死因的幽谷里面，主，我求你这清晨的日光就照进我们这些坐在死因幽谷里的人，成为我们的光明，成为我们的盼望。主，我们真的相信你是带来拯救的君王。主，你就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还有需要的朋友们。主，让我们经历到你所带来的安慰，你所带来生命的亮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耶稣，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平安。
平安夜，深深
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我们迎接耶稣，婴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可以简单的祷告说，耶稣，欢迎你进来，进到我的生命里来。
有人在光里。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国语堂年纪最小的小 baby Eudora，来为我们这个切这个我们要这个庆祝耶稣的降生的这个生日蛋糕哈。